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5月15号到5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19法轮功万人法会师尊莅临讲法。2019年5月17日，10000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纽约巴克莱中心，举行2019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庆贺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7周年。师尊莅临会场，讲法答疑近2小时。法轮大法好，渐入世人道，众生切莫急，神佛已在笑。交流会主席台两侧束缚上发出振奋人心的信息。该文出自李洪志先生的著作《红银二》。会场神圣庄严，鲜花异香，法轮大法和真善人几个大字闪耀着光芒。在会场的环形电子屏幕上，普天同庆之景壮观辉煌。现场的10000余名弟子与全世界10000000弟子共同敬贺慈悲伟大的师尊华诞。上午10:50左右，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师尊步入会场，全场弟子激动不已。师尊为众弟子讲法1个小时，答疑约50分钟。他讲解了当前的正法形势。他表示，邪恶对法轮功的迫害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法正人间快到了。师尊表示，大法弟子在20年的向世人讲真相的过程中起到了实效作用。他叮嘱众弟子修好自己，做好3件事，越到最后越关键。他说，大法弟子的称号是前所未有的，开天辟地都没有过。他期望大法弟子在有限的时间内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当天12位发言者分享了他们在日常生活及向世人讲真相的过程中，以真善忍原则提升自己的经历与心得。
法轮功炮台公园分享大法美好。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来自全球各地的万名法轮功学员自5月16号起，在纽约举行为期3天的系列活动，希望借由集会游行、集体练功、排字等活动，向世人传递法轮大法的祥和与美好。5月18号，部分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曼哈顿的富力广场和炮台公园练功。学员们随着练功音乐，整齐地展示着法轮功5套功法，场面祥和美好，引来过往民众驻足观看。
纽约近万人大游行，放射慈悲能量，各国观众喜爱。5月16号，世界之都纽约，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支近万人的游行队伍，从东至西横贯曼哈顿市中心，声势浩大，气势磅礴。来自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庆祝法轮大法弘传27周年。天国乐团奏响雄浑的鼓乐，盛大的游行队伍紧跟其后，排出3个大方阵：法轮大法好，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声援3亿3000多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一条条色彩明亮的横幅传递美好，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播撒希望。忙碌的纽约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驻足，他们或静观，或深思，或拍照，或挥手致意。他们赞佩游行美好祥和，充满喜悦、慈爱、正气。有华人说，他们见证了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中越发壮大，中共离垮台不远了。
法轮功学员参加渥太华国际郁金香节。2019年渥太华第67届国际郁金香节，为期10天的节庆，吸引了来自北美各地各族裔大约65万游客。郁金香节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郁金香节，被推为家国首都旅游盛事之首。今年的郁金香节最后3天， 适逢维多利亚节长周末。20日刚刚从纽约法会回来的部分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郁金香节人流量最大的道斯湖集体练功，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来自不同地区的各族裔的民众。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现场静谧祥和，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许多人上前了解法轮功，一些游客当场停下来学功。法轮功学员练功场面吸引游客，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场面，卡尔顿大学工程系一年级学生穆达尔艾比接受采访时说，看到他们特别想加入其中，打坐冥想让人释放头脑中的压力，乐在其中。他非常欣赏真善忍的原则，他说每个人都应该来试试，那样世上的每个人都会感到平和，生活中不会有那么多压力，处事会容易很多，生活也会更有意义。游客莉莉安娜表示非常喜爱集体练功场面，她说他们让我了解另一种非常安静平和的打坐方式。她赞扬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为今天的人类社会带来和平和宽容。游客艾迪尔·艾哈迈德说，法轮功学员练功现场非常吸引人，太美好了，以前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能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练功时的能量。看到学员们在练第二套功法，他风趣地说，他们能坚持半个小时，太了不起了，我可能一分钟都坚持不了。他还表示自己非常喜欢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和中国古老的修炼方法，想通过互联网继续了解法轮功。他表示要把拍到的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面放在脸书上和朋友们分享，许多中国人看到练功场面主动过来了解真相。一些人在了解中共暴行后表示自愿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郁金香节的由来，1940年5月，德国进攻荷兰，为了保全皇室，荷兰女皇威尔和米拉于六月初将女儿朱莉亚娜公主一家悄悄送往加拿大。在荷兰面临危难之际，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热情地接待了朱莉亚娜公主一家。1945年5月中旬，朱莉亚娜公主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荷兰。当时正值郁金香盛开之际，荷兰政府当即决定赠送给加拿大10万株郁金香，以表达对加拿大士兵为荷兰作战的敬意，以及对加拿大政府接待荷兰王储的感激。1948年，朱莉亚娜公主继承荷兰王位，随即下令每年赠送渥太华10000株郁金香。自那以后，渥太华成为除荷兰以外拥有最多郁金香的城市。1953年5月，渥太华举办了第一届郁金香节，以表达对荷兰女王赠花的感激。1995年，玛格丽特女王亲临渥太华主持郁金香节。同年，渥太华郁金香节升级为全国性的郁金香节。
土耳其旅游节，民众学练法轮功。2019年4月20和21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安塔利亚市的旅游节活动。法轮功学员在两天的活动中设立了真相摊位，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虽然大多数表演的节目因天气状况和哀悼活动而被取消，但组织者希望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不少民众对学练法轮功很感兴趣。
纽约州府郁金香节第18度喜迎法轮大法。2019年5月11号至12号奥伯尼第71届郁金香节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华盛顿公园举办，150种14多万株郁金香迎着暖暖的春日绽放，每年逾35万人次来到华盛顿公园享受音乐美食，流连在郁金香花丛中。当地法轮功学员第18次参加这一纽约州府标志性的迎春活动，在展位前向熙熙攘攘的人流展示大法功法，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真相， 并给有缘人现场交工。
流金岁月，荡荡师恩。四，记忆欧洲法会。作者：大法弟子小叶。一，1998年五月中旬，又传来欧洲要召开首届法会的消息。我知道师父一直很惦记、很着急西方民族的众生尽快得法，而那时西方学员又比较少，所以我决定去参加欧洲法会，以示支持。同时我还跟其他同修交流，讲明我对欧洲法会重要意义的认识。五月底，我们一行十几人登上了飞往德国法兰克福的飞机。五月三十号，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召开了欧洲首届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五月的德国，天高气爽，风和日丽。法会会场设置在一个花园内的俱乐部里，环境优雅、清静、整洁，连树木都修剪得有模有样，造型规规矩矩，给人一种洁身自好的感觉。这里真不愧是哲学的故乡，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这天大家早早进入了会场，我们大陆来的同修主动把前面的座位留给当地同修，而坐到了较往后的座位上。从后面往前看，都是金色头发、白色头发、栗色头发一片，也就是说与会者绝大多数都是西方学员，我们看了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当时整个会场来了800多人。二，上午9点整，我们的师父准时走进了会场，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师父。工作人员请师父先讲法，师父笑着问：“让我先讲。”我猜想这不是师父的本意，但在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师父还是走到了主席台上。讲了一会儿，师父问工作人员：“可以了吗？”工作人员回答：“还有40分钟。”于是师父又继续讲法，在工作人员所给的时间内准时结束。然后是学员的交流，发言的都是西方学员。他们对大法的认识非常的朴实、真诚、单纯，很多刚一练功就开了天目，他们的内心都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这期间，师父一直坐在会场的后面认真的听。师父很珍惜这难得的聚会，希望把时间多留给西方同修交流，尤其是新学员的发言。中午休息的时候，师父也不离开会场，东西方的学员簇拥着师父问这问那，师父都微笑着给予特别详细的回答，没有问题的学员也不舍得走开，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珍惜跟师父在一起的美好时刻。发会的第二天下午，师父来给大家解答问题，大陆来的我们心照不宣，都不举手，都知道应该把这宝贵的时间留给西方同修。临近法会结束的时候，师父坐到桌子上，双盘腿打了一套大手印。这应该是师父第一次以打大手印的方式向人间天上传达法音。学员们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看着。虽然我们无法理解大手印的深奥内涵，但大法所带给众生的慈悲与美好，我们却感同身受。后来据大法研究会的工作人员讲，这套大手印的录像发表在广州讲法 DVD 的前面。三，接下来工作人员又宣布，各国来的学员可以分批与师父合影，但大陆来的学员除外。这一下会场立刻欢腾起来了，就连一贯矜持的西方同修也按捺不住这出乎意料的特大惊喜。再看大陆来的学员，虽然嘴上没说什么，脸上也还挂着微笑，但眼光里却流露出失望与渴望。 欧洲学员开始与师父合影了，按国家、按地区、按家庭、按小组、按练功点，一波接着一波，一批又一批。大陆来的学员就这样眼巴巴地看着，那真是羡慕呀。你想他们是什么心情？那时师父已不在国内传法，要想见到师父多难呢，更别提与师父合影留念了。我知道与师父合影是没指望了，于是我就跑到外面去帮助做会务工作了。不一会儿，同修跑来叫我快进去，说师父同意与大陆学员照相了。大陆学员那个高兴呀，终于轮到大陆学员上台了，大家争先恐后，都想尽量占个好位置，离师父近一些。我站在上台的阶梯口，让过了一个又一个同修，心里捣鼓，我见师父的机会比你们多，也合过影，你们都先上去吧，都离师父近一些。我是最后一个走上主席台的。这时走在前面的师父回头看了我一眼，我一下子感觉到我心里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合完影后，师父依次与学员们握手，一遍又一遍再一遍。同来的赵姨忍不住地说，师父您都握了三遍了，怎么还握呀？当时我紧挨着赵姨，师父也是几次与我握手，并对我讲了很多法。可惜我们那时只顾高兴激动，谁也没有留意师父的心情、师父的表情、师父的眼神、师父的语重心长。两天法会结束了，我们满载而归。回国后听说师父对首届欧洲法会的召开十分满意，看到有那么多西方众生得法，师父特别高兴。花絮一，由于我个人的行为动员了一些学员去参加欧洲法会，当时传出北京研究会的工作人员批评我们是破坏大法，我们同去的每个人心情都很沉重纠结，压力很大。法会开始之前，同修小陈在会场外遇见了师父，师父还与他握了手，他向师父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和困惑。师父听完后明确肯定了我们的做法，而且说是功德无量。二，在欧洲学员与师父高高兴兴拍照的时候，一对夫妇却没有加入其中，因为他们很惭愧，在婚姻之前他们就有了两性生活，身体肮脏，不配与师父合影，于是他们就远远地站着，痴痴地看着，羡慕着大家。让他们完全想不到的是，师父微笑着向他们走来，一手拉一个，跟他们一起合影留念。几年前纽约法会活动期间，我遇到了他们，这位女同修向我提起那段往事，依然是由衷的感动，泪水充满了眼眶。直到今日，这对夫妻在他们所在的国家仍然担任着很重要的弘法工作。三，2000年3月我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广场弘法讲真相活动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来自印度的同修。他告诉我们，他就是因为看了师父欧洲法会上打大手印的录像而得法的。他说，我一看到师父就知道他是一位先知，是大佛下世，他打的手印是天上的语言。四，当时周修是德国佛学会的负责人之一，法会休息的时候，他站在会场入口处的台阶上向师父汇报工作，我们则站在较远的地方围观着。周修的表情很沉重，好像在跟师父检讨他很多工作没做好。师父面对着周修，双手扶着他的肩膀安慰他说，有些事情没有做好不完全是你的原因，有些是你力所能及的，有些是你力所不能及的，师父只看你在这件事情上的用心大小，只要你尽心了就行了。听了师父的话，周修都快哭了，这一幕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五，99年7月以后，大陆公安找到我， 他们手里就拿着欧洲法会上师父与大陆学员的合影照片，问我都认识其中的谁，叫什么名字。我回答谁都不认识。他们说，你不告诉我们，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只是随便问问。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师父一开始不同意与大陆学员合影，为什么师父一遍又一遍地跟我们握手并谆谆嘱咐，为什么师父离开会场时对我们依依不舍。血雨腥风将至，生死考验将至，可我们却全然不知。注：99年425发生后，大法研究会曾发过通知，要求学员立即销毁与师父的合影照片。我马上照做了，连底片都销毁了。当官拿出照片询问我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不知是哪位同修没有按照要求去做，私存照片，从而被钻了空子。当时照片上有好几十位大陆同修。
流金岁月，荡荡施恩。五，记忆新加坡法会，作者大法弟子小叶。一，1998年8月22日和23日，在新加坡的世界贸易中心 The World Center 召开了法轮佛法心得交流会。这次法会一共有13个国家的2000多名同修参加。在雷鸣般的欢迎掌声中，师父走上主席台。当师父坐下来的时候，发现桌子左手边摆放的花篮可能挡住了下面学员的视线，影响他们看到师父。于是师父就招呼工作人员把这个花篮摆放到别的地方去了。接近八月底的新加坡，骄阳似火，热浪滚滚。参加法会的学员有的穿着短裙短裤，有的脚踩夹趾的拖鞋就来了，而我们的师父却身着正式的西装，打着领带。师父告诉我们，他这样着装是做给我们看的，目的是提醒我们要注意表面的文明，要懂得尊重别人。法会上，师父讲到了什么叫圆融法，以及为什么让我们圆融法，讲到了让我们注意说话时的语气、善心，讲到了大道无形。但给我印象最最深刻的是让我们遇到任何问题都要向内找。师父说，从另外一方面讲，我们的法在常人社会中传，所遭受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和部门随便的攻击，或者是对我们随便下一些个定义，或者是对我们采取一些个很不像样的手段。我想这些问题我们自己也要从自己的一方面来看一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辅导站练功点，或者是我们某些学员做得不够呢？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衡量一下。我说这个人真了不起，在圆满的这条路上就没有任何障碍能挡住你。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过去一些人讲修炼不上来，怎么能修炼上来呢？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还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的不对，真的很难做到的。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有思想的，在道理面前，尽管我们心里有的时候明白还是过不去，可是毕竟我们心里明白，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一次做不好，两次做不好，我们以后会做好。关键是你如何知道自己， 如何能够正确地针对自己，找自己的原因。我们过去有许多学员和外界的人发生一些矛盾，或者是社会上的人，或者社会上哪个职能部门对我们不公，我们往往都不在自己这方面找原因，都强调另外一方面。有些东西是很不好，它在肆意破坏，可是你们想到没有，它虽然不好，它虽然是魔的表现，可是它怎么会偶然的出现呢？是不是在利用着它的不好的那一面，让我们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呢？我经常讲，两个人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们都要互相看一看自己，不但你们两个双方发生矛盾要看一看自己，就是旁观者能看到这个问题，你都应该想一想自己。我说那在提高当中才是突飞猛进的。引自新加坡法会讲法，师父是把修炼的真谛和最最捷径都告诉了我们啊。二，法会中午休息期间，当地同修领我们去大排档吃饭。迎面走来的同修告诉我们，师父也来吃大排档了，刚刚离开。我听后非常感动，并后悔怎么没遇上师父。一件事情，几位学员吃完饭后，剩了一些在桌子上。当他们正要起身离开时，师父从另一张餐桌走过来，问大家是不是吃饱吃好了。大家回答吃好了。据说师父问了三次，大家都说吃好了。师父没再说什么，坐下来开始默默地吃剩下的饭菜。见此情景，在场的学员全都羞愧地给师父跪下了。三，除了大法会之外，师父还让我们分组讨论交流，让各国学员之间及时沟通，相互学习。师父走遍了每一个组，零距离地听取学员的反应，回答我们的问题。法会结束时，有学员提议请师父打一套大手印。师父回答说，其实你们人的这一面是看不懂的，如果你们抱着好奇心、好玩、看热闹的心，我会很不舒服。尽管如此，师父还是满足了学员的请求，打了一套大手印。接下来，师父还讲了这样一段话。那么我顺便再说一个问题，很多人不分场合的照相，我现在就说照相的问题。过去大家很少能见到我，总想给我照一张相，或者能跟老师照一张相。如果你真的是一颗修炼的心，我不反对。如果你是抱着常人的心，我就非常的难过。再有一点，大家照相的时候不分场合地点，照出了许许多多不好的形象，这样对我们都不好。因为你也是我的弟子，你怎么能把师父照成那样呢？大家在这个会下去之后，可以去跟不同地区学员讲，把你们照的不好的那种照片通通烧掉，连底片一块烧掉。如果你们实在想照相，我给你们机会照。引自新加坡法会讲法。尽管师父已经表明了对照相的看法，但法会结束的时候，还是有不少学员提出想跟师父合影留念的请求，师父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这样一来可就了不得了，2000多学员呀，谁不想跟师父照相呢？这是多难得的缘分，多大的殊荣呀。于是乎，学员们就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跟师父照起相来，个人照、家庭照、小组照、地区照、国家照，没完没了。那一天我没有参加进去，我不忍心让师父太累，更不想让师父由于我自己修得不好而使师父难受。我站在主席台的对面，专注地看着一波波、一组组，师父不厌其烦。尤其人数多的时候，师父就会反复地问拍照的学员是不是把大家都拍进去了，甚至有时师父还站出来亲自给大家排位置。我远远地静静地看着，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的师父呀， 处处典范与我们为别人着想，能跟师父照相机缘多难得呀，如果照不好该多遗憾呀。师父深知学员们的心，就身体力行，尽量让大家都满意。四，我知道法会后师父会去接见台湾团，于是我和同修赶往富丽宫华大酒店，想再多听些师父讲法。在富丽宫华大酒店的会议厅，我们席地而坐，背着论语，恭候着师父的到来。忽然我感到坐着的地面左右摇晃了起来，我脱口而出，乘法船悠悠，引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悟。为满足学员的拍照，接见时间被推迟了两个多小时，师父连晚饭都没吃，就风尘仆仆地赶过来了。台湾同修好礼貌好自律啊，看到师父来了，大家自动让出一条通道，请师父步入会场，两边的学员或鼓掌或合十，非常礼遇。两天的法会活动期间，师父还抽空接见了日本团，我也有幸参加了。在这次接见中，师父指定一位日本学员做日本佛学会会长，并明示本地学员更能了解本民族的特点，这对日本民众得法有利。两天的法会很快就过去了，今天想来已是对20年前的回忆，但仍清晰，历历在目，师恩难忘。
我和孩子的神奇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儿。慈悲伟大的师父您好，全世界的大法同修读者你们好，我是一名修炼5年的青年大法弟子。下面我把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经历写出来和大家分享，证实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一，发生在孩子身上的神奇。在怀孕初期，有一次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车子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就撞到护栏上了，车把一下子就撞到肚子下边的耻骨上。当时没有碰到肚子，也没有害怕，就想没事儿，结果就什么事也没有。师父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就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谢谢师父对我和孩子的保护。我怀的是双胞胎，在怀孕8个月的时候到医院孕检，大夫说胎儿一个大一个小，小的那个不吸收营养，可能随时会死在肚子里。大夫让我转院，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这一切都是假象，我们就没理医生说的话。等到下次再检查的时候，大夫还是这样说，要求我们去大医院再检查一下，要不就不能在这里生，他们怕担责任。我跟丈夫同修就去了区医院做检查，区医院的大夫说没问题，孩子很正常。大夫给我们在病历上签上字，写明情况，我们就回来了。去年上半年双胞胎宝宝诞生了，而且是足月出生，一天都不差。孩子出生后非常健康，而且两个孩子一直吃的是母乳，到8个多月才开始吃饭，母乳一直够吃，连身边的街坊邻居都称赞。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和丈夫是修炼人，才不同于一般常人，都是师父给的。今年刚过完年，老大出现发烧的症状，我知道是师父在给小弟子宵夜，是好事，是师父给净化身体。我就和丈夫抱着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几天就好了。现在孩子1周岁了，身体非常健康，也非常硬朗，老大27斤，老二30斤， 平时他俩也不爱哭，非常好哄。他俩就爱看法轮图，一见到法轮就笑。有时他俩哭闹的时候，丈夫就跟他们说，你俩是大法小弟子，得去执着心才能跟师父回家。他俩就特别老实地坐着玩。记得在孩子五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在孩子的姥姥家住着，老二在屋里床上睡觉，我和我妈还有家人抱着老大在客厅里聊天，忽然就听到咔的一声，我赶紧进屋里去看，结果是屋顶上的吊扇不知怎么的碎了，掉在床上，地下一堆碎片。当时老二正在床上睡觉，接近他腿的位置和他身边周围有好多的碎片，在师父的保护下一片也没砸到他。不修炼的爸爸都说，这老二命真大，这一切都是师父保护。二，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在生孩子时做验检，大夫说，你怎么现在才来呀？我说，我打算顺产，所以我就现在才来。大夫说，这都快生了，你没感觉吗？我说，没感觉，一点也不疼。检查完后，大夫说，赶紧住院安排手术，你的情况是血压高，而且身体浮肿的厉害，根本不可能顺产，只能剖腹。在手术前，大夫给我吃了一片降压药，让放在嘴里含着。我想我是修炼人，师父讲真正修炼人没病，我也不会血压高，这一切都是假象。我转头就把药片吐了。在上手术台检查的时候，大夫给我测量血压正常了，大夫还说这药挺管用，其实我根本就没吃。孩子出生后，我被大夫直接推到了 ICU 病房，当时我不知道啥情况，我说我不去，大夫说不行，你必须得去。后来才知道我的症状是子痫综合症，病危通知书都让丈夫签字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我根本就不会得病。大夫虽然说得很严重，但是我心里也一点也没有害怕，我身体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坚信师父说的修炼人没病。在重症监护室里，旁边病床的产妇也是子痫综合症，孩子28周就剖腹了，生完孩子就被弄到这里，头脑不清醒，说话也没劲，吃饭都得让这里的护士帮助。可我做完手术第二天就起来了，都能下地了，伤口也不疼了，吃饭喝水啥的都是我自己来，从不用别人帮忙。那里的医护人员都对我说，你真行，他们都佩服我，说我心态好。其实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痛苦都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在监护室被师父的讲法，被红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夫说我血色素下降，很危险，准备让丈夫签字，他们要给我输血。丈夫就发正念，清除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结果在检查时，血色素一下就上来了，不用输血了。第三天我就从重症监护室出来了，非常危险的子痫综合症，3天就康复了。在产房又待了2天，我想在医院学法练功都不方便，我们得回家。我和丈夫就找大夫要求出院，可是大夫和主任都不同意我们走，说刚恢复得继续再待几天。可我一天都不想在这里待，我就强制出院了。大夫给我拿了好多的药，到家我就都扔了。我到家后学法练功，很快的我的身体就完全恢复了。现在孩子1周岁了，我和孩子都非常的健康。如果没有法轮大法，没有师父，就没有我和孩子，也就没有我们这个幸福的家。所以在此我想跟所有的父老乡亲们说一句，法轮大法是正法， 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保平安。
针对人的心结，讲真相效果才会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按辈分称呼爷爷奶奶的老两口，一直在外地工作。爷爷在单位是工程师，为人很实在，很有人缘。中共为了充门面，欺骗他入了党。奶奶是小学教师，教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2006年，老两口回老家，我给他们讲了中共邪党的真相，劝他们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爷爷认为加入了就不能退出，不能当逃兵，不能当叛徒，不能做不忠不孝之人。奶奶认为自己的工资是共产党开的，不能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去年爷爷病逝，奶奶很悲痛，今年想回来散散心。聊天时，我给他讲了我家奶奶去世时的神奇事。过去老人们讲的守灵停尸七天很有道理，为什么去世的老人要过百日，都是亲身经历。我讲这些故事的意思是，人不是一死了之，人还有来世与轮回转生。亲人去世，活着的人不要太悲伤，要珍惜人生，做点更有意义的事。但是奶奶不相信，背后对我妈妈说我搞封建迷信。第二天姐姐同修回来，我给她讲了奶奶的情况。下午我姐给奶奶讲了个故事，从明慧网看到的。有一个退伍军人在部队入的党，死后在地狱里很苦，像劳改场一样的地方，在那里搬砖，几乎没有休息的机会。一天晚上，他给一个修炼法轮功的战友托梦，告诉他自己在地狱里很苦，看不到出路，赶快把他的党退掉才有出路。这个战友帮他在大纪元的退党网站发表了退党声明后，当天晚上他再次在梦中出现，很高兴的样子，告诉他他已经脱离苦海，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表达了谢意后说再也不来打扰了。姐姐讲了这个故事，对奶奶触动很大，因为尽管她不相信有地狱的存在，但她知道对爷爷有好处。当姐姐问奶奶愿不愿意替去世的爷爷表态退党，奶奶很坚定地说愿意表态退出。第二天上午，姐姐给奶奶讲了中共的无神论如何害人。人加入的党团队实际上是加入了邪灵组织，人对着党旗发誓，等于与魔鬼签了卖身契约，圣经上称之为打上兽印。人超龄退出团队，与半年不交党费自动退出，抹不掉这个邪恶的印记，只有自己声明退出才算数，才能抹掉这个印记。用不用真名都可以，用小名化名也行，神佛看人心最安全了。这样一讲，奶奶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退出团与队。事后我姐姐说，你给我讲了奶奶的情况后，我就在找她的心结。一个是他思念去世的爷爷，肯定希望他有好去处；另一个心结是无神论，他是读书人，受中共谎言毒害深，封建迷信的情结重。只要破除无神论，把为什么退党讲清楚才行。事实上，针对人的心结讲真相，有的放矢，效果才会好。
过交流整体提高。大陆大法弟子，2015年我弟几个协调人同时遭到了邪恶的非法抄家绑架，给同修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很多项目都停滞不前。原来做资料的同修也把机器搬走了，学法小组也解散了，放资料的同修家也不敢放了，也有的同修不敢讲真相了。总之，我弟同修处于一种茫然不知所措、无奈的状态。此时，我弟一直在外地的两个同修及时回来了，积极参与协调。师尊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经文刚刚发表，通过学习师父的新经文，大家增强了很多正念，认识到了大法弟子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和使命。尤其是对大法法理认识的比较好的弟子，更是应该走出来，走在前面，去帮助那些怕心较重、对大法法理认识不足的学员。面对当地的实际情况，同修这种比较散怕的状态，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们几个同修通过切磋，觉得应该与各片同修交流，使大家整体提高，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和状态。于是我们立刻行动起来，通过几次的小型切磋交流会，同修的心性很快提高上来。通过敞开心扉的交流，同修们各自也都找到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和执着，克服怕心，及时的成立或恢复原来的学法小组，在做三件事上形成整体，互相配合，做得得心应手，正赶上发放真相台历的大好时机。同修比学比修，真相台历发放得很及时。我们鼓励同修与家属参与塑浆，帮助同修整理塑浆状，及时妥投，把城里和乡村整个铺一遍塑浆小册子，让世人感受到全球起诉江泽民的盛况，以便做出正确的选择，得到大法的救度，有个美好的未来。有多位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踏踏实实的实修过程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们对大法纯真坚如磐石的心时时感染着我。把他们当时的交流现整理如下。老年同修甲当年83岁，到公安局、法院等地方去讲真相，没有怕心。用他自己的话说，刚开始也害怕，当进到公安局时一跺脚，一下就把怕心解体了。一次找到国保大队长讲真相，老先生的纯善打动了国保大队长，讲完之后，国保队长把他送出很远，而这个国保队长以后就再不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最后调到别的部门去了。在金钱利益上，老同修放得也好，只要听说正实法的事缺钱，他就毫不犹豫地拿钱，周边县城有谁遭到非法绑架，同修都愿意找这位老同修一起去讲真相，营救同修。同修乙，女，81岁，在家里他儿子经常打他，老太太被儿子打瞎了一只眼睛，被儿子打昏死过好几次，有一次竟然被打了3个多小时，就是不让他修炼，可是同修依然坚定修炼，毫不动摇，没办法自己出来过。他原来一个字也不认识，后来求师父帮助，现在大法书籍和各种资料都能看了，虽然那么大年纪，只有一只眼睛能看，可是眼不花耳不聋。同修说，我能背40-50本台历，近的地方给别的同修做，我到远的地方去。同修走出去10多里地，有一次他走不动了，坐下来想要有个车子就好了，结果就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帮他推进屯子。等他发完了，又有一辆汽车给他送回家，他说有多少我都能发出去，我看见有贪图便宜的要好几本，我不给，我得给他们讲明白真相才能给。老同修还说，我有低保钱，我用不了，我自己种菜吃，不用花钱，我省下钱来救人。有一次他自己拿出2000元钱给资料点，东北的冬天冰天雪地的，路很滑，老同修从来不顾虑这些，救人的脚步从未停。同修丙被非法绑架到劳教所，刚一进去不明白怎么回事，结果被邪物的人骗了，签了5书。同修回去后觉得身体像要着火了一样，同修知道做错了，赶紧发表声明，随着思想汇报交上。有同修说，你回家再声明吧。同修说不行，那就不一样了。 结果他就成了邪恶所说的反弹的了。生力来人提审，同修说，转法轮这本书你们可能比我都看得多，你们说说有没有一句话让你学坏的。当时来的人谁也不吱声，结果不了了之。同修说，我不怕，怕啥呀，我从开始到现在都没说过不练这句话，我不能给自己留下污点。老同修丁将近80岁了，一天天出去讲真相，从不耽误，自己背上台历出去救人，在大街上总能看见这位老同修的身影，几天就能拿上一摞三退名单。同修说，我要一天不出去就像缺点什么似的。同修悟，在我们当地铺资料真是认真的在做，他承包的一条街一家不落的在做，而且资料叠得平平整整，美观大方，无论白天黑夜一兜一兜的背着资料去发放。而且周边农村他和另一个同修都走遍了，挨家挨户去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在我们地区像这样的同修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们各有所长，在20多年的实修当中走出了自己的修炼路。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更没有夸夸其谈的豪言壮语，甚至谈起话来很平静，好像是不值得一提似的。但是他们就是信师信法，听师父的话就是坚信师父，师父怎么说就怎么做，不打折扣。我认为这就是他们的伟大之处。通过这次交流，我们都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找到很多应该修去的人心，在修炼这条路上应该勇猛精进，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由于文字水平和层次所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做好三件事，同化真善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一段时间与同修交流切磋的时候，发现一些同修状态不是很好，三件事做得也不精进，常被一些家庭琐事缠身，有的乐在其中，有的也很着急，一直挺着状态时好时坏。作为修炼人来讲，谁都想做好，兑现誓愿。下面我就谈谈自己在正法修炼中的体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层次有限。我看到许多修炼人提高不上来，都是没有把住法去实修造成的。很多人提高得很慢，也没有重视自身不在法上的状态。那么怎么才能做好呢？我认为要想做好，首先要有一个不断提高、不断升华想要做好的愿望，而且心要正。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来讲，你想要什么，你想选择什么，这对自己以后的路是有直接关系的。几天前看了一部真相电影，里边几位神仙在得知拯救众生的大法就要开船时，都动了要被大法救度的一念下世了。可是各自动的念都不同，有想得法助师的，有担心找不到指望别的神告知的，有觉得大法很难得到的，但都觉得大法能够救了他们。也许正是各自对大法的愿望，才促成了他们与大法的结缘方式不同吧。有的神念不正，甚至都没得到大法。虽说是电影，但也反映了部分生命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自己的那一念也许就会定下自己以后的路。当今的大法弟子能走到今天的，我想当初的神念一定都很正。如果能一直保持下去，就能做好该做的，这也是金刚意志的体现。大家都知道末法时期神佛都撒手不管了，为什么不管人了？神佛不是慈悲于人吗？神佛度人，给人解脱轮回之苦，给人大自在。可拜佛的人不想要这些，现在的人烧香拜佛不是为了真正做个好人被救度，而是追求常人中的东西。那神佛会给常人超常的东西吗？有许多得了法却不学的人， 多数是因此而放弃了，也就是说，想要什么，自己说了算。有些同修在一些问题上明知故犯，不想放下执着心，也就是不想提高，至少在这一问题上是没修自己，和常人一样。哪一颗心不放，也达不到标准。我想，既然大法都学了，执着心早晚都得放，早放比晚放要好，不如趁早放下，少让师父劳心。还有一些同修有意无意地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造成干扰不断，没有意识到自身不在法上的状态，也没有重视。这是我看到迫害还在发生的原因之一，甚至都反映到表面身体上来了，也不知如何是好。一有问题就发正念，向外求，向外看。为什么出现问题了不找自己呢？他能来干扰，是不是自己心不正求来的？是不是想要常人中的这个那个？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造成的呢？心若不正也会招邪。再有就是得把想法付诸于行动，光有愿望也不行，得真正按照师尊讲的法去做，去实践，也就是真正实修的问题。有的人自知悟性差，也想在法中提高上来，但是修炼中总是看别人，别人咋做自己就咋做，有种投机心理，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没想到这正是提高不上去的原因。悟性差就更应该把住法去修。三件事都做好，心性提高上来，该你知道的法自然就点给你，这是法的威力，而不是光看书就能得到的。许多学法却不得法的人，多数是不修自己造成的。师父在实修中写道，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很多同修在交流切磋的时候说，我们俩比学比修，没有跟同修做到比学比修等等一类的话，理解成与同修去比了，很多人都这样去理解了，那不误偏了吗？师父传给我们大法，还让你与修炼人比吗？师父不是讲过修炼人没有榜样，没有顺风车吗？有时同修在意见不同的时候，会拿一些明慧发表的交流文章来给自己辩护，用来证明自己的认识是对的。笔者的观点是，明慧上发表的交流文章只是给海内外大法弟子互相切磋，共同促进的。文章中的认识都是同修自己的，不代表明慧，不是说只要是明慧发表了就是对的。另外，交流文章也是同修在不同层次中的认识，而且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有一些是常人心的认识，这对看交流文章的同修来说也是考验。能不能真正的信师信法，能不能正确看待修炼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全靠自己。拿同修文章来显示自己，证明自己的，是不是把写文章同修的认识当作是对的？不然传他干什么？是否真正做到了以法为师？更有甚者，拿师父的法来证明自己的认识，不是有同修说，师父给的都是最好的吗？为什么不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呢？这不是个严肃的问题吗？修炼中的人都存在的一个问题，信师信法，做到的程度也是信的程度。我悟到比学比修应该是对比着法去学去修，事事都用法来对照，真正做到才是实修。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这样才能在法中提高上来。做好的目的不是为了不被迫害，而是为了证实法。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我们做不好不精进呢？目前在我这个层次看到的根本原因是为私为我。几乎所有的执着心的根源都是为私的，一切不在法上的表现后面几乎都有为私为我的体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不让碰不让说，执着自我。由于生命的多样性与差异，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特点，都是独一无二的。当生命之间相互接触，不同想法起作用时，这就需要沟通， 良好的沟通是善的表现，是善化众生的一种方法。有些同修说话不善，做事也没有方法，缺少必要的沟通，干什么都强制性的，我怎么说你们就这么做，当别人有不同看法提出来时还瞎呛呛。师父不是说过天上有什么事都是大家一起商量吗？怎么就放不下自己呢？过分强调自己的意见，想让他人认可是不善的，执着自我的表现。也有一些同修不让说，做错了也不让说。当有人指出一些不在法上的做法时，同修不但没有向内找，还说你看见别人执着时先看看自己之类的话，这不和你想让别人做好你自己得先做好一样了吗？指出同修不在法上的做法是在为他人着想，是善的表现。修炼中的人有漏是肯定的，方方面面都能做好，你也不用修了，是不是？不要有怕被人说的执着心。当然说这话的也不是同修真正的自己，是后天形成的观念业力说的。指出问题的同修也得分清这一点，要不就没法真正的帮别人。从修炼的角度来看，别人出于善意指出自己的错误，是在真正的帮自己，为自己好，自己怎么还会不高兴呢？让自己做好还不高兴吗？那是自己吗？那不是业力在起作用吗？别人说的对不对，用法来衡量，真存在问题就改。反过来讲，别人说的不对，跟自己没有关系。如果是为私为我的目的，或出于恶意，还会给自己得，自己什么也不损失。也就是说，别人说的对或不对，都是在帮自己提高。越执着自我，越自我封闭，越难有智慧。我悟到讲真相救人是修去为私为我最好的办法，只有修去为私为我，才能真正同化真善人。其实面对迷中的世人讲真相，不就是启迪世人的善念，好让世人在正与邪、好与坏中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吗？在邪恶的环境中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大善大忍的体现。救人的同时修去为私为我，成就新宇宙最伟大的生命。
修去那些不易察觉的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感觉自己那个思像有个根似的，总也去不干净，表现得很自然，有时司空见惯都意识不到。今天写出来曝光它，解体它，也给同修一点借鉴。去看一个同修时，他说儿子虽然不修，但很支持他修大法。我问儿子干啥工作，他说交警。我马上冒出一念，想留下他儿子的手机号，家里有车，以后有事能用得着。当时这念头还很强，但马上又想，怎么能有这心呢？这是人狡猾呀，笼络人脉，跟常人有啥区别？再往下想，有点可怕。假如真把同修儿子号码留下来，这不是求祸吗？开车肯定要出事的，旧势力不会放过这个漏的。我曾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怎么就忘了呢？我发正念解体这个思。一次跟家族人去一个农业园旅游，大棚里种的小柿子很甜，买的人可以免费品尝，于是不少人提着塑料袋边摘边吃，吃完了又摘，出大门口时再过秤交钱。有个人给了我一个，我吃着味道确实好，当他又给我第二个时，我觉得不对劲儿，我想不能吃，买的人品尝，我不买就不能品尝，不能占便宜。这时有人发牢骚说，外面一斤6元，这一斤15元，门票45元， 凭啥不吃个够？这时我看见一个亲戚同修边吃边往兜里踹，我笑着说，别掉价了，掏出来吧。他说，咋啦？我买呀，品尝不很正常吗？我想，这哪叫品尝，没撑破肚子呢。这情景让我想起一件事，一个朋友去泰国旅游时，吃自助餐，中国人表现最猛，个个精神抖擞地往前抢，把带汤的菜盛到碗里后，又把油炸的虾等干货用塑料袋装走，好旅途累了时吃。一些外国人就远远地看着乐，等中国人抢完了，他们吃点残汤剩菜。老外不解，中国人咋饿成这样了？不是饿，是思，是生命坏灭时思的极强表现，这种表现在人身上痕迹很深，如果不用大法严肃对照是意识不到的。有时候那个思表现很微妙，比如去菜市场买水果时，卖橘子的人让你先尝后买，说完就递给你一个，这时我总会冒出一念，白吃一个行，但不想买。那个丝像小虫子似的往上拱你，在伸手与不伸手之间，心灵的纯度和境界全暴露出来了。我想，当初生命不纯掉下来时，可能就差这么一点点。想回去这一点点，不彻底修补好是不行的。侄女来电话问我，为啥不给她打电话？我说忙，其实是怕付话费，等她来电我不用付话费。侄女问，是怕那点话费吗？我马上否定，不是不是，这点话费算啥？用假话把丝捂得严严实实。去市场买东西时，都是妻子主动掏钱，我站在一旁看着，心想，你掏钱了，我的钱就攒着，事都不大，私不小，心里的小九九很像葛朗台。我睡觉怕人打扰，可妻子总会偶尔开门跟我说话，每次我都烦，怨恨她打扰了我。比如有一次，我跟妻子包饺子，面硬了，擀皮费劲儿，擀几个手掌就疼，我跟妻子说，你包的饺子不好看，我来包，你擀皮。妻子说，不行，就你擀。包完后，妻子说，谁不知累呀，你小心眼儿，我看不透呀。我知道是师傅点化，从此后累活我都主动干。修炼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碰到的事虽小，那可是提高的机会，得凭悟一点点修去，悟不到就划过去了。思是有界限和范围的，到了极限时它会跳出来维护自己，因为它是一种物质，一个生命，它从微观延伸到表面，时刻操作你，左右你，你不维护它时会让你难受，你放纵它时它会高兴，你去掉它时它会拼命抓着你，它像一层灰尘渗透到你生活的每个细节，操作你的思维去干这儿干那儿，他还会用人心保护自己，深藏不露。还有一件事，我一直印象很深，约十几年前，一次同修们在一起交流，有个小弟子领了一只狗，那狗在地中央拉了一泡屎，在场的二十多人都看到了，可能是出于面子，谁也不去处理，不少人把脸转过去假装没看见。这时有个女同修，平时她很少说话，我曾认为她不是那么精进，法力也谈不出来多少，她走过去蹲下身，用纸把狗屎处理了。这事之后，我对她刮目相看，从心里佩服，谁修得好谁修得不好，这可不是嘴上说的，个人现阶段一点浅悟，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贴字的法轮大法好条幅，救人真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条幅，镇邪灭乱，救人起到了重大作用。师父在讲法中对这一救人方式给予了肯定。一次去外地同修家，看见同修正在紫色的即时贴上剪字，然后往黄布上贴字，制作大字的法轮大法好条幅。这种方式制作的条幅笔画完整，无畏字美色言，挂出去救人真好。回家后学用这种剪字贴字方法制作法轮大法好条幅，感觉好处多多。一是自己参与了购买、剪字、贴字、悬挂法轮大法好条幅的全过程，做到了一步到位，每个环节都是修炼，每个环节都是救度，每个环节都在法上修到位、做到位。二是为批量购材、制作、传递的同修节省了时间，在这方面做到了点为他。身边的同修看了都说好，有的也学着此方法自己做法轮大法好条幅。贴字的法轮大法好条幅制作方法简单易学，只要用点心，人人可以学会自制。具体制作方法：一、制版。一、选材，选择透明有一定硬度的硬塑，如文具店中起泡胶的外包装无字处硬塑。二、描字，将透明硬塑铺在 A4 纸隶书字体的法轮大法好粘贴上，用勾边笔按字的笔画描字，勾边笔文具店卖1元1支。三、剪字，依描好的字笔画沿线剪字。四、需注意字的笔画与整个字不相连处，需剪留出一条连线，以使整个字的每个笔画在字的原位之处。如法字的三点，字版也可由同修帮做。二、剪即时贴字。一、描字，字版翻过来放在即时贴的背面，沿字边用笔描字，即时贴文具店卖2元1米。二、剪字，依画好的字形线剪字。三、贴字。一、摆字，选字位，将剪好的粘贴字摆在条幅布上，调整好字位。二、贴字的局部定字位，在每个字的顶部拽下手指头大小的贴底向后面折，将无贴底的粘贴贴在布上。三、贴字的全部，往下拽贴底，整个字贴实。四、剪掉流出的连线。贴字的法轮大法好条幅可随意制作成大小条幅，小条幅一米布能做24个，大条幅也能做几个，黄色布紫色字真美。师父给弟子开智，法轮大法好条幅的制作方法多种多样，多姿多彩。法轮大法好的无量法光给生命带来无限的美好，愿更多的法轮大法好条幅高高飘扬。重温师父的弘引二大法好，与同修共勉。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穷法光照，正法弘誓过，方知无限妙。法轮大法好，渐入世人道，众生切莫急，神佛已在笑。2002年4月25，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师父的话闯过病业关，海外大法弟子，我在中国曾被邪恶迫害，非法判刑6年。来到海外后，虽然没有邪恶的直接迫害，但却因安逸心、色欲心迟迟不去，招来邪恶以病业形式的迫害。前几天在师父的呵护下和同修的帮助下闯过一次病业关，在过程中有一些心得体会，想与同修分享， 希望能给仍在遭受邪恶病业形式迫害的同修一点启示。我是在媒体工作，写文章正是法，因为经常要浏览常人网站，有时在执着心驱使下会看一些常人的视频，无形中滋养了安逸心、色欲心，使邪恶有借口在我空间场中聚集。我也知道看常人的视频不对，但每隔一段时间又会犯一次错，然后自己也很懊悔，但就是没能彻底去除这个坏毛病。在上周的某一天，我又看了一会儿老版的《红楼梦》，看完就觉得脑袋晕晕的，我知道自己又犯错了，赶紧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中的邪恶因素。但是第二天我出现尿血的症状，小腹也隐隐的痛，我知道是邪恶的迫害，就发正念清除，但尿血的症状时好时坏，这样拖了三四天，虽然没有尿血了，但身体还是有不舒服的感觉。上周六突然感觉一股寒气贯通全身，手脚立即发凉，浑身冷得打哆嗦，盖上毛毯还是觉得身上冷冷的，当晚身上有发烧的感觉，后来发正念烧退了。星期天早上我们当地有集体练功，我练完静功练动功的时候感觉身体乏力，做贯通两极法时手抬上去很费力，感到恶心，我于是走到旁边坐下，这时感觉全身无力，回去后我就倒在床上不想动了，这时身体又开始发烧，但是我没有力气起来，整整一天我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想要发正念，但是身体特别乏力，发正念头也晕晕的，手也倒下，根本发不出正念，一整天也没有吃东西，口里苦苦的，好像五脏六腑里都是苦苦的，直通到口里，什么也吃不下，就是喝水，还吃了几片西瓜。在身体很难受的时候，我心里有过一丝无奈，心想这么难受要熬到什么时候啊，正念又发不好，清除不了邪恶的迫害，这该怎么办呢？就这样躺在床上，脑子里突然打进一个念头，发不好正念也要发，一定要发正念。于是我爬起来开始发正念，我心里想这是邪恶的迫害，只有正念清除邪恶，没有别的办法。在发正念时，我脑子里想起师父的法，师父说过，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就是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在我发正念的过程中，真的就像师父说的一样，一发正念就感觉身体轻松一些，应该是邪恶被消灭了，但是过一会儿身体又难受了，邪恶又聚集了，还要正念清除。星期一我虽然难受，但心底想不承认邪恶的迫害，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于是我一边坚持写文章一边发正念，同时我也请我们小组的同修帮我发正念，我们都是通过网络平台在一起交流。那几天我们每个整点几乎都发正念，我发正念的时间加长了一些，一般每次都发几十分钟，累了歇一会儿，然后下个整点接着发。在高密度发正念时，我感觉正念越发越强，我还悟到，我不是为了要身体赶快好起来才发正念，发正念本来就是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我以前没做好，邪恶都聚集到我的空间场来了，我就借这个机会清除邪恶。每天早晚我们小组还通过网络集体学法，我即使身体难受也坚持一起学法，因为我知道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 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就这样，我听师父的话，坚持高密度发正念，清除邪恶。大约第四天，我的烧就退了，一切恢复正常。因为这几天难受，吃不进东西，每天都只吃一点点稀饭，身体消瘦得很厉害。同修几天后看到我，还吓了一跳，怎么几天就变这样了？不过我很快就恢复了。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一天晚上，我睡醒起来上厕所，我一起来就感觉到身体很轻松，就像我从来没有过这些难受的症状，完全正常了。我以为病业这一关过了，结果第二天起来时，身体还是老样子，难受的症状还在。我没有动心，就是坚持发正念，也不去想什么时候会好，不知不觉中身体就恢复正常了。我写出这些感受，是想和同修说，任何时候都要听师父的话，师父法理都讲得很清楚，就按照师父说的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以上是我闯病业关的一点体会，如有悟得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再次感恩师父对弟子的呵护，谢谢同修的帮助。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